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能够查考你的话语，通过路加福音第七章到第六章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引导我们。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特别为着今天母亲节来向你献上感谢，为全世界每一位伟大的妈妈这样子来抚育这些的儿女。主啊，他们一生的心呢，求你来纪念保守，那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成为儿女的榜样。我们为了这些的妈妈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查经也交在你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为着今生老师从台湾，从马来西亚从印尼的宣教布道还有教导平安的回来，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求你也保守惠美老师还在台湾陪伴她的母亲过母亲节，这是做人子一个最大的福气，谢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是轮到嘉诚，现在可以公布他的喜事了，可以吗？9月19礼拜六是他的结婚典礼，阿们。
师母是啊，我把蓝湾教会当成我的母亲，
本来就是你的家，
当成我的母亲。
对，母亲，
因为
好像吧，
因为我在这里出生、
对
成长、学习、成长，
阿妹，
真的。
我们分成啊，以前的小组长
这个不是。
OK， 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把第六章先念一遍。那从我这边过去，那就可能请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来念一下，然后快一点。
哪一章看？
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OK，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你来。
拿就请那个
请请请请请请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第六章第四节，现在好。路加福音六章
第四节。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
并且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又受当哭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不该一只手的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
第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
第十，他就周围看着他的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
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
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
那天亮，叫他的门徒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
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腓利和巴多罗马，
马太和多马，雅各的儿子雅各，他们分为两个西门。
雅各的儿子犹大，儿子霍多利和霍顿兄弟。和麦子的家略人有
耶稣和他们下山，站在宽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有许多，
又有许多，
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那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就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十八节。还有被诸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
十九，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你们就有福了。
到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父是大的，他们的祖宗在先知也是这样。
但你们父无人有过，因为你们受过了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在讲先知也是这样。
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二十八，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祷告，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爱我。你们若但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三十六节，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三七，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伸抖，连腰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对你弟兄说，等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的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因为没有好处结坏果，也没有坏处结好果。
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里摘葡萄。
四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恶人从他心里 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46，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地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没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水一冲，水抵倒塌，并且那房子坏了大。
OK， 所以今天第六章我可能就会照着和合本圣经它的分段，先讲安息日的主，然后12个使徒无与过。爱仇敌，还有论断别人树和他的果子，还有聪明和无知的盖房者。那我们先来讲，我们在安息日是神他所界定的一个时间，是让以色列人可以休息，然后来纪念神完成创造天地的一个日子。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六章他讲到两个安息日的例子。第一个是耶稣带的门徒，然后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那法利赛人就在看，然后也问耶稣说，为什么你们做一些安息日上不能做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来说，我们摘麦子是可以的，可是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摘麦子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很明文的规定。那其实法利赛人他在有一说是说，他们就是可能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反对不脱麦穗，他们觉得这个是触犯了安息日的规条。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在圣经上的解释上，他们就是一个遵守圣经规条的一些教徒，他们很注重就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拿，这个不能行的一些很正式的一些规矩，但他们却忽略为什么要有这些礼仪的一个实际的用意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在肚子饿，然后不能吃东西，感觉上就很像一个婴孩，肚子饿，然后你不给他一个喂养，他怎么可能好好的去休息？因为我们知道婴儿就是肚子饿，他就吃饱。那其实如果在安息日，是因为一些这样的规矩，然后不能，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安息的，因为当人没有饱足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安息的。那人要得到安息，其实就是要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那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亮光。那我们请，我先念。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是的，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从神的话语当中，从跟神的亲近当中来得到喂养，那才能在灵里上得到真正的一个安息。那其实在属灵上，其实我们也要有一个饥渴的心，才能从神那边得到一个饱足。那如果说我们看到第三点的亮光，就是如果对于一个很饥饿的门徒来说，如果安息日不能做过规条，其实是一个重担。那其实如果我们只是默守一个安息日的表象， 其实真的失去了那个意义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其实 apply 到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如果我们落在很注重外面的一些仪式、一些规矩，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站在一个抵挡在神做工的一个立场上面，其实就没有办法让神更自由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去做他想要我们去做的事情，还有他想要我们所成就的他的旨意。那我觉得真正的安息是应该是要在耶稣里面，在神里面得到一个灵里上的一个丰满足。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对你们来说，有没有守安息日？像现在安息日应该是礼拜天，对你们来说有没有工作？就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让你能 apply， 就是你觉得在固定的时间里面安息，对你的生活上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个影响或看见？
从结果可以想象，他是最实际的啊。工期他因为他的工作，但是有时候老板会要求他离开下班，是他是可以跟老板就会要在那边作业嘛，可能礼拜天要休息比较困难，对。像我们做服务业的啊，像在说明。因为礼拜六礼拜天的生意真的是比平常要好几倍。嗯，
那你今天怎么可以来？
对啊，
我十二点要上班。
哦，对，至少他有他早上争取，那下午去上班。嗯，
对，我每天都是十二点到晚上八点半，一周工作六天。
那我们有位姊妹也是，她是早上上班，礼拜天，那我们就确定她说，你会跟老板讲，我下午上班。下午上班也没有黄暗时，但是我早上开始做礼拜。那我们家里有弟兄姊妹是特别礼拜天他不开店，然后今天是母亲节，那个日本料理店是生意最好，但是他不上班，那神祝福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但是不要比方说老板说你一定要，那你要祝福他，那你去开会记得不知道礼拜天，你要开啊，你不说我不开啊，所以就说啊，求神帮助我啊，对。
然后还有就是在第六节的时候还有提到另一个例子，就是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然后在那里有一个人的右手枯干，然后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都一直在监督的耶稣，想看看他说在安息日能不能治病。那我觉得他们其实在看耶稣，不是，我觉得他们是在看耶稣有没有做这件事情，那就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把柄能去告他。那其实耶稣知道他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个人也就顺服了，就站起来。那我在这边想要 point out 就是手在我查到的资料里面，它是可以代表是一个侍奉的工作。那枯干其实就是表示你的生命力是衰竭的，是没有 supply 的。那如果一个人手上的工作是只是照着道理跟规条去做的时候，可是却没有顺着神的感动还有引力去做的话，还有神的他的本身自己神的生命的一个注入，其实这些侍奉都是很枯干的，是没有果效的。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说如果这个人他并没有顺着耶稣，比如说他在第八节的时候耶稣跟他讲说起来站在当中，他就顺服，他就顺着耶稣他的讲的话，他就是肯顺服去做的时候，其实能再带下第二一个神给的话语。那其实这可以 apply 到我们自己平常的服事上面。对，就是我们应该是凭着我们神给我们的感动，还有根据圣经，然后跟随神的感动，我们要能先有一个 action，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恩典的供应，其实它是一个信心的原则。 就是我们要派信心，还有得医治，其实都是需要，就是顺服，然后也要有信，然后才有要有先有那个 action， 才会有一个你就会看到神的一个奇妙作为。那还有这边还有讲到，就是当第十节，就是当那个人他顺着神说伸出手来，他就把手伸出来的时候，手就完全得了复原。这样的复原其实是告诉我们神的医治是完全的，是可以完全，是可以完全的去做到这样的医治。那其实就也可以让我们更多去思想，当我们想求神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样的信心去求这样的医治。那其实真的就是要有信，要有行动，然后你就会看到神的一个恩典的供应。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就是有什么分享，就是关于信心跟意志的一些见证？
在你们想就是第十节啊，耶稣讲的话有一点我们的信没办法了解，说他就周围看着他们，看着他们周围，对那个人说什么？
那个人
是手怎样？孤单嘛。那你叫手孤单的伸出手来，你还没医治他？那合理不合理？他说我就是站不起来，你叫我站起来。所以是意志在先，还是信心在先？
信心
在先吗？啊，你说，所以你孤根，你叫什么伸出手来？但是那个人就从就伸出手来，就得了意志。阿门。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的病，特别我们这边有很多年长的哈，我们难免有心脏啊，什么这个视力啊，什么高血压啊，但是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神会医治。但如果神没有医治你。你还是有病，但是怎样？神的恩典够不够用？你用
够
你用的，阿门。
阿门。
这是一个信心医治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先用信心，我们带出去就得到医治。阿门。
阿门。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个医治的分享，就是樊牧师来两年前来医治特会的时候，我就祷告想说，那我在这个特会当中，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医治，这样子。那我想来想去，感谢神，就是神给我一个很健康的身体。那我就想说，那我来求医治我的眼睛的视力这样子。然后，可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其实并没有那么相信，就我里面有怀疑这样子。那我就跟神求信心。那在那个当中很奇妙，就是我的视力其实每一年都，我去检查都降25度。我本来是还没有刚信主的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是450度，还有50度到75度的散光。可是我每一年去做检查的时候都少25度。然后就是我觉得，当我慢慢的去经，虽然不是完全的得医治，可是也因为一次一次的这样子一个经历，让我会更多的相信神，然后对神的医治更有信心。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求，然后也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更能，就是那个信心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对啊，像去年其实我本来想说我工作关系看电脑荧幕的次数是更多的，然后我又常常在滑手机，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能视力又要回来了这样子。可是我去年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有讲，就是我现在是370度，本来450度，现在是370度，就是慢慢的一直在减。那我就觉得很 amazing， 就是当我自己连自己都会觉得可能没有，可是其实神真的是很慈爱，然后很有恩典的一位神。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操练信心还有意志。对，感谢神。那呀，就像第二页的第12点，亮光，就是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都是灵，都是生命。那如果我们愿意去更多的去领受圣经的一些教导，那我们也相信，而且我们也去顺从教导，不去抵挡。其实不论是只有身体上的医治，我觉得在生命上，在灵里面的医治，都是可以慢慢被神所改变跟恢复的。OK。 所以在我可能讲到十二个使徒，我觉得很重要的第一关键是在于十二节，就是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然后在透过一整夜的祷告之后，耶稣就叫他的门徒来，然后在里面挑选了十二个人。那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耶稣上山，他其实象征的在属灵意义象征就是我们走到一个属天的境界。那祷告其实就是我们跟神沟通的一个管道。那神在选出这十二，耶稣在选出这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其实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祷告。那其实我觉得可以 apply 到我们的平常的，不论是侍奉也好，或者是重大决定也好，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先去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然后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间跟神在一起，然后跟神交通，不是只有讲述自己所要的东西，而是跟神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一个点。对，所以耶稣就透过这样的祷告当中，他就摸着神的心意选了十二个人来。那我在第二页的时候其实也列出什么是门徒跟使徒，我不知道大家的观念 disciple 跟 apostle 的不一样在哪里。那门徒呢？
门徒是跟随，
愿意跟随神耶稣的，愿意去学习，愿意去接受挑战，去被
当学
当学，然后也愿意去被管教的，被更多被神所训练，然后去被装备的。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愿意的心去跟随耶稣，然后真的是快跑跟随主，不要满于现状，就是在灵里上有一个饥渴的心来跟随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在这边我列了，我也做了一个表，就是我把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的字义都列在里面，那其实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那很有趣是我查到资料，因为他把这些名字他把它换成了一句话，我写在很下面，虽然有点小，因为版面的关系，那我就念给大家听。他就是把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字的意义写成了一个叙述，做主的工人必须听从主话，摆上自己做主建造的材料，我们必须刚强做主工，主的工人乃是一个能够抓住神的恩赐的人，主的工人应当深深的爱神的礼物，主的工人既从主得着了神的恩赐，就当好好抓住而运用它，才能使它转换成加倍的恩典。要紧的是必须从心里热切的听从主，敬拜的行为是表面的，光是从表面做主工的人，其实还是有人有出卖主的可能。那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有没有抓到这些就是名字的正面的意思。然后我觉得我们常常要有一个警醒的心，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在侍奉上，在工作上，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都需要常常的求神来光照我们，那我们才能去真的是为主发光这样子。那所以我这边还想要提一个，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我相信耶稣是知道，可是为什么他还是选他当使徒？为什么还是选他当使徒？他可以就 avoid 掉，
不要他，
不要他就好。为什么还是要选他？有没有人有什么要分享的看见？
那个犹大犹大这个字哈在那个第六章的十六节，不是说卖主的家人的犹大，他意思是说他变成卖主的犹大。因为寻找他的时候，他是听一家卖耶稣的苦，他是慢慢变成卖主的犹大。假设我们信他信主的时候也很单纯，但是来教人慢慢变成老油条，
所以释放自己啊，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行为，犹大的行为，要他自己要负责任。但是耶稣好几次讲，劝勉他，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是硬着心，所以他到最后他知道自己错了，我是吊死。
可以来点关键，就是耶稣也有马太福音就提到了，就是比如说，人子必要去世，就是说耶稣肯，就是他肯定要成为一个逾越节的羔羊。他说正是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就是说那个已经预言过了嘛，一下子一下两个多月。他说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卖人不生了，世上的好，就像圣经说的，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开始他自己也没有那个，但是后来他不是蘸了那个饼吃了之后，魔鬼就入他的心，然后耶稣就哦，那你去做的吧。然后其实耶稣那时候也给他机会，就是说，就是跟他亲，就是等于说神给他，耶稣给他机会悔改，但是他也没有抓住，就是说魔鬼已经入了他的心，但是耶稣不是说，就好像就是又提醒他，他很显然知道那些心，但是他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回转。
那个魔鬼入了他的心，我们不要解释说，那我很难说魔鬼进入我的心，不是。假设说为什么细菌进到你的身体，因为你已经有什么，有伤口了，就说他已经有破口了，所以才能够进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想什么。但是你看什么，你看的不应该看的，哎，这你是没有犯罪啊，因为你就不要再看了。所以大卫犯罪他。八十八在沐浴的时候讲，他看，但是他继续看，啊，这是不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要注意。
但是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是神的一种安排？如果没有犹大，耶稣也不会钉上十字架。
就是说，
还有一个呀，就是犹大这个门徒这样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可能也代表我们今天门徒中也有这种。
对，这第二点是可以应用啊，但是。就是说上这个上帝安排，这个安排是什么意思？不是上帝故意是让他
故意搞个人，
他不想出卖耶稣，故意要出卖耶稣，那将犹大变为这个第二个救主了，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量变到质变嘛？
就是说耶稣他神预先知道人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是什么，就好像说二八零告诉我们今天会有人发生车祸，但是上帝并不是什么。
安排车祸，
安排你车祸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那个五个年前的车祸嘛，那这个破不能说上帝已经故意让我们那一天就撞上去了。他知道说他自己的责任，对，他很清楚。
可是神也，我觉得那个家庭的意思是说，神也可以让卖主的那个人不是在十二门徒里面。
如果有道没有犯，也有别人。
对，可是神是这样。就是说，不是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个卖主的人是耶稣拣选的，
但是也是允许他发生的。
对，允许他发生，而且他拣选他的，就是说他拣选的跟他最亲近的，还是有可能会卖。
那就问题就是说，耶稣是知道犹大会卖他的，连让他选他的拣选权就知道，有没有这个情况？
耶稣知道，所以耶稣用尽各种的方法让他可以悔改。
对，
就像今天在教会里面，耶稣也这样讲哈，说教会里面有鸽子跟乌鸦，教会有麦子跟麦子，
一类门徒的代表，
麦子跟麦子。但耶稣说你不要
也有，
不要马上把脚出来，免得把
罪
恶也带坏。
假基督，
你就像耶稣说你们
犹大这样的人出来，
你们不要迟到。那有的人根本没有在迟到，所以我讲不，就是说，即使是只是有一些人，那有的人你们要忠心爱主，啊，那人我本来就爱主，你是不是在说我不爱主吗？不是这个意思，哎，对，所以神就是要劝勉我，但是呢，是在一个什么？是在一个爱的里面，好，是在一个爱的里面，是要把它挽回来。
神是不希望有这样的门徒，
对，
但是我觉得在今天以及到最后。启示录里边讲的那三年半里边还会有这样的门徒，他也可能说他就是门徒当中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代表，一种代表。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
没关系，我们先把它讲完，以后我们有时间可以继续讨论。
好，那我先还要 bring out 一个亮光，就是说呀，耶稣知道，可是他是透过彻夜祷告，然后知道神的心意，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其实，在我们的服事上，或者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会遇到当时的环境，还有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理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顺服去做，透过祷告神告诉我要去做事情。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 apply 到，就是如果我们应该说，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不应该依照我们的判断去决定我们要不要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应该就是顺服去做。
是。
OK， 然后再来我就要讲那个福与祸。那这边讲到了，刚开始耶稣跟他的门徒，还有很多的一些百姓，他们就是，很多人都来要听他讲道，然后很指望他的医治。然后也有很多人得到医治，所以很多人都想要去摸耶稣。那其实是因为耶稣本身有能力，就是从他身上发出来，这个能力其实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那其实讲到众人都想要摸他，其实就会让我们想到另一个例子，就是血肉的妇人，他想要得医治的时候，在马可福音第五章25-34节里面有讲到这一个部分。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相信神可以医治的那个心的时候，就会想要去相信神，就会想要去接近神，然后就能得到医治。那这边讲到的有四个福，那同时耶稣也列了四个祸。那他这些讲的福跟祸是对门徒说的，所以其实是对 follower 的一个教导。那在第20节，他们讲到了四个比喻，就是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什么是贫穷的人？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就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是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那其实我也同时也是表示有需要的，在邻里上有需要的，需要是饥渴的，对，也是有需要，然后觉得自己是应该说人生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他，转而去追求从神那边属灵属神的一些事物的，就是有一个需要的人。那这样的人，他其实转向去追求属神的一些事物的人的时候，其实他就可以活在神的国度里面，然后可以更多的去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带领。所以我们也知道，神其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是抵挡骄傲的人。那唯有我们觉得自己是不足的、没有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接受神，才会去愿意去更亲近神。所以这样的人其实是有福的，是应该欢喜的。那同样的，如果自己觉得灵里需要被神来喂养的，其实他这个人无形中就慢慢的不会是一个骄傲的人，也不会是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是最好的一个态度的人。那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碰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都要常常去祷告，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他的心，然后一个寻求他的心。因为真的就是只有在，我觉得整章我看到后来，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其实就是要跟神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其实不论什么样的比喻，我觉得你要有爱，你要有神的爱，你要有什么样的富足，其实唯一就是只能从神本身去得到。所以其实我觉得总纲就是我们应该要竭力的去寻求神，这是我的感觉。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常常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寻求神。我不知道你们每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然后有没有人可以去分享他怎么样去突破那样的一个情况？ 什么分享？
我想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啊。我自己当传道人段时间，但是我每天也是要立志啊，所以说不要管你的感觉，反正时候到了，我起来啊，棉被系好，这个上厕所完，就坐在神的面前，就主前按着圣经的经文，然后说今天很累嘛，但是我还是要把什么？把这个《沙漠记下》16章、17章、18章把它录完，好，对，就是按着教会的进度，啊，那我就祷告，我把今天要做的事，我很多事情要做的事，啊，都做了，求你带领我，啊，所以也是一个励志，啊，那有时候我做的比较好，有时候这个忙到这个都没有时间，晚上有时间我就多安静，所以这是一辈子的过程，没有一个人说他已经完全，我们都在过程里面，所以我常常说什么？正在施工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我们都是在施工中，对不对？是这样子。
我有一点改善处，也是跟苏牧师会吧，就是我先生苏牧师2月8号才去看他，9号就出院，都没有事儿哈。那不是星期五就13号晚上又重新发作了，一进医院，很快总统日那天16号就走了。走了以后我很不习惯，因为他在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要跟他忙1-2个钟，什么早餐啊、豆浆啊，还有这个水果酱啊，都要跟他搞一阵，一个一个去消化那些。他走了以后我都不知道做什么了，真的那个时候邻里空虚了，哎，这个就哎觉得时间也不知道干什么呢，就跑到电脑上去打麻将，哎，真的电脑上打麻将啊，哎，打好像消磨时间，好像填那个空虚的那个心那种灵哈。后来我觉得这个不像话呀，我觉得自己要堕落下去了，要成人堕落下去了，哈，把那个时间好像用打麻将来填。后来还是觉得还，你还是应该，你有什么想法？哎，好像有个声音说你写出来，我给你改。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上帝在告诉我，还是我先生在说这个话，还很奇妙。哎，我觉得怎么有这个声音啊？我思想写。所以我写了很长一篇4000多字的《与经常谈》，从结婚前一直谈到他死，哈，这都写出来了。后来我又想，还是应该到神那边去，就是有这种声音哈，这个时候我才开始不断的祷告。你看那个空虚的时候啊，真是连祷告都没想到去把那个时间用到祷告。后来就觉得应该到神的面前来解决这个心里空虚的这种感觉哈，后来我就不断的祷告，还为他祷告。我觉得他那不够敬虔哈，这些年一生病了很少去教会，虽然有时候也唱诗歌也读，特别背了个23篇诗篇23篇啊。女儿也打电话来，女儿本来是不信基督的，但是都是叫他读诗篇23篇。死的时候，女儿跟女婿两个，一个用英语，一个用中文，都在跟他念23篇，哈。后来我一祷告了以后啊，慢慢啊，静下来了，心就慢慢静下来了，好像这个灵啊就进入，来了，然后就特别花了好多时间把那个启示录，我以前读启示录，我都觉得蒙查查，好像很难懂。结果我一个一个感谢，我在南湾上一次拿了那个圣经报，专门的每一个牧师写那个七个教会，哈，一点对着这样读啊，记了好多笔记，然后就把七十路我觉得搞得比以前清楚一些了。哎，这个灵的东西来了以后啊，就改变了，后来我才放弃了这个那个阴影。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
我弟兄姊妹，就很简单讲，就是说，凡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
加增，
必加增。那这个别神是什么？你打麻将也是别的神，不能满足你。你看连续剧、韩剧，你都不能满足你，这是真的。你看什么言情小说啦，这些都不能满足你，只有你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按着什么？他的心来走，我们是他的儿女， 一天来到爸爸的面前，一家得着满足。所以我不说你们绝对不看，我自己都不看的，但是我也看新闻。哦，我一看，我都很注意这个世界大事啊，这个中国的事，我都清楚啊，这尼泊尔地震这我都很清楚。但最重要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前，才是真实的满足，而且我心中觉得非常的满足，有你里面的满足。阿门。
呀、yeah, ，所以其实我们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真的是要一直竭力不断的，就是一直操练这个，就是一定要常常跟神有一个连接。然后像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越来越忙，工作越来越多，有的没有事情，然后可能又要准备婚礼，然后又有其他服饰，我很容易就是把次序就拿掉了。就我明明知道神是第一位，我都应该先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常常都会因为觉得我有什么事情要做，来不及了什么的，我就会慢慢的把那个次序，就把神跟神亲近的次序就越挪越后面。那其实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我就很难来到神的面前，很难来到神的面前。那即使工作再怎么做，服事再怎么弄，婚礼再怎么去准备，其实我觉得就开始我以我自己为主，不是以神为主。那唯有当我自己愿意花时间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其实神就开始在提醒我是。你要停在这里呢，还是你要跟着我往前走？那我觉得那个是很可贵的。那当我们愿意在连接上的时候，其实那个渴慕、愿意跟神亲近的那个心又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常常都需要去提醒自己，然后其实神也会提醒我们。那我们就是要顺着感动去坚持下去，不能放弃。感谢神。那所以他这边有讲到22节，就是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怒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当一个基督徒，然后如果我们愿意去追求神，然后我们也愿意去传福音，那尤其是对我们周边不认识神的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我们是被拒绝的，我们甚至会受到一些迫害，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在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被世人所拒绝了。那其实我们也不用讶异，我们会受到，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心，然后，就是要看远一点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赏赐是在天上的。那其实当我们愿意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会太在意这些环境上的事情。所以其实就是原则还是一样，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有一颗愿意跟神往前走的心。因为其实我们停在满于现状，其实就是在退步。其实我们就是要一直真的是快跑跟随主，然后真的就是要有一个不放弃跟随神的心。那其实大家都是可以一直 progress。 那里面还有讲到24到26都是在讲祸，其实是一个相对的。刚开始是讲贫穷的人有福了，现在是在讲祸。就是24节是讲到你们富足的人有祸，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这边富足的人是指在地上财富，以地上的财富，以你有的一些事业，你有的东西而满足的。其实这样的人就基本上不会需要得到任何属灵的一些追求，那其实就失去了一个。我觉得很可惜，又会去失去。如果满于今生的一些财富，那不愿意，其实就很难去进天国。因为就像其他福音书讲到，就是富人进天国的窄门是比骆驼进针眼还要难的。其实就是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子。那其实我现在不记得哪一个。 还有诗篇，就是讲到说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不要让我们富足，那也不要让我们贫穷，箴言，对。那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就是我们真的不是去求我们今生有什么样很好的享福分啊享受，而是真的就是求神给我们一个适当的环境，然后能让我们就是专心的跟随他。那二十五节讲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这边饱足是指，也是对你是事物现今的事物的一个满足，饱足，你也不会去想要去奢求、追求，未来天上的赏赐等等的。那嬉笑也是，就是其实是指的就是一个享乐上的一个满足。那其实这边这样的人，如果沉迷于物质上的一个开心跟满足的人，其实他就没有办法去，当他没有去比较过在灵里上得到那个满足的那个喜乐的时候，其实这样的人的生活境况其实也是一个祸，其实也不是一个好事。然后还有二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说到，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的。什么是假先知？假先知就是他们讲的话并不是来自神的领受，然后他们讲的话其实只是想要讨人的，就是看人讲话，然后也是去取悦、去讨好，所以其实是巧言令色的。那如果我们一个人，当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其实这个人就是有问题的。因为怎么好人说你是好，也觉得你好，坏人也觉得你好的话，那表示这个人其实本身 integrity 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是表里不一的。他可能对好人说好话，对坏人他有另一套的说法。其实就是本身其实是一个心口不合一的人。那这其实他们就跟假先知一样，其实就是一个巧言令色、讲话不是取悦别人的人。那我们知道假先知的下场其实是会得到神的惩治，而且在旧约其实是会被人用石头打死的。那所以就是，但愿我们就是也需要去省察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也许别人会提醒我们，那也当我们也常常就是要去就是省察自己里面，那也求神光照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做到心口合一的人。因为神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是出于恶者的。那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常常的去警醒，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要求神常常来光照我们。对， OK。 那再来我们讲那个爱仇敌。对，爱仇敌，其实我觉得这一个 passage 的重点是在讲爱。对，因为你平常我们碰到一个对我跟我们不对盘的人，或是跟我们在事情上处理是不能去negotiate的人的时候，我们很难去爱他。就是我们连可能不要能跟他们合作，其实有时候都很难，就人的本性很难去 cooperate， 就是很难去跟一个跟你不对盘的合作，何况是讲到我们还要爱他。那这不是我们本人天然人能做到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这个爱其实是要来自神的爱，这个爱是要从神那边支取。
我可以这样分享吗？
可以啊。
我现在问的是要用什么说一个正确的答案。有人呢、打电话跟我说他的公益、他的公益，我说你的公益什么？他说他公益的里面的老人家跟他闯关，说他们是什么叫做？
我这个人长话短说，我因为我们在场间。
好，就是这样。他问他说你没有信主，你会下地？那这个人来问，他说爱。你的神是这样子吗？我说你怎么说我的神是大家的神？我说他现在这样，他传呼他，我说他也爱慕心情。你要用神的爱 去包容他、饶恕他。我说现在你不信主，并不代表以后你不信主。那我说我好，
所以你要问你是什么？
那我现在信主，并不代表我。
不是，你要问牧师的问题是什么？
我应该怎么样回答对方？
说这样，他讲这样是不对的。
哦，说你不信主会下地狱。
对，圣经没有这样讲啊，说你不信就下地狱，就是说。就说，因为这是超出于题目啊。什么叫不信主？因为我不相信你所传的耶稣啊，因为你传的跟圣经里面讲的耶稣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耶稣，但是怎样？我们代表有时候是什么？一部分，是有时候是反面的。所以你们基督徒的行为是这样子，那我不信耶稣。所以其实他不是不信耶稣，他是看你这些信耶稣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不好，所以他是反对你的行为，不是反对耶稣。所以这个问题你也很简单讲说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很怜悯，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定人的罪，我们不要随便定人的罪，我想对，好，继续
OK。 所以对啊，我觉得重点是从神而来的爱，那其实很难，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就是碰到跟你不对盘的人，或者甚至对你很恶待你的人的时候，你通常怎么样去爱他？以你们实际的经历来看的时候，
整个所谓的登山宝训或是平地宝训哈，在十七节哈，耶稣他们下山站在一块什么平地上，那马太福音是讲什么？耶稣登了山啊，他其实有人说这个山只是一个平地，但是不管如何，有人说这是两次的讲论哈，但是没有关系。那个叫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行出这样的爱，绝对不可能。所以耶稣不是在对没有信主的人讲，耶稣是对我们已经信得主，然后我们的生命怎样被他改变。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经历嘛。我们信了主以后，慢慢你会觉得以前你会觉得很生气的事，你现在怎样比较平静？以前会很在意的事情。没有什么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对我们那个最高的要求，就是最后说什么？三十六节结论说什么？你们要怎样？你们要慈悲，像什么？
父一样。
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我们做得到吗？做不到。但是这是耶稣的祷告，所以天父会听圣子的祷告，所以。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条件是什么？不是马上做到，是什么？
慢慢，
是一步一步。就好像说，我看我们鸡了，他会越来越像父亲嘛？为什么？因为他有父亲的基因嘛。这个叔叔不说，你们家六个兄弟什么这个走路的方式都一样？哎，我也不是故意要走的一样，因为我有爸爸的基因啊，那个连那个刷牙的姿势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站在主的里面，我们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我们是神的去帮忙，所以这个我们要对自己有耐心。我像我们的班长，我觉得班长越来越进步呢。今天我一来，怎样？请坐着就排好了。我的杨妈，我说杨妈妈有怎么这个力量起步排吧？对，所以我说我们都在什么？我们都在进步中，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论断说你怎么讲，因为都在长大，像孩子。这是你拍的，哎呀。真相大白，我不知道，就是说，不是我，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都在进步嘛，我们都在进步嘛，哈，对，所以我就说，用什么方法其实是没有办法，只有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让你的生命逐渐来改变我，然后爱那些什么，
爱可爱的人，
我不热爱，所以你看那个施洗约翰。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脖子也是基督的生命。因为基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有人就说：“因为他是神嘛，当然可以。”我是不，尸体吧是人。他说什么？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完全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但是你活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你的生命，是什么？耶稣在里面活出来。所以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不行，我时刻需要。
然后我想要补充，对，就是大家都还在，都没有办法很容易的说，我觉得我的实际应用是 ，at least 我把我的情绪，还有我的不舒服的东西，马上就交给神，我就是祷告交给神。我觉得 at least 这个部分能帮助我在面对事情或面对那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更不被我自己的情绪左右，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更 control 我们的那个 situation。 那其实当我更多的去交托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因为我改变，其实对方也会跟着改变，就很奇妙。对，所以其实就对啊，然后也真的就是求神让我们能真的常常的就是仰望他，就是祷告吧，所有我们需要都跟他说。然后就像十二节讲的，其实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那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那就是其实神爱我们也爱他们。那怎么样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很难马上就是去做到， at least 我们可以跟神求帮助，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重担都交给他。对，那还有其实我列了蛮多的，可是就可能 detail 可以请大家回去看这样子。那我可能就 move 到下一个论断别人。其实后面的比喻我觉得都很容易了解，其实就是一些神给我们的一些教导。
是吧？
对，那我觉得当我们如果很清楚的越来越认识自己的时候，知道自己其实也是从粪坑中被神慢慢这样拉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论断别人了。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有爱，就不会去论断人。我们如果有爱的时候，也不会去定人的罪，因为当我们爱，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要能去接纳别人，接纳别人的不一样，接纳别人的不完全。像我在工作上，我可能会碰到我要 deal 的同事，可能我自己碰到的状况是，可能我的标准很高，那可能他一直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标准，可是当我的眼睛一直在看啊，他这个做不对，那个做不好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整天的情绪都一直被影响。可是当我愿意把我自己的情绪带到神面前，然后我愿意求神给我智慧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没有真正去爱这个人。所以其实在那个当中，我体会到其实爱里面还要有接纳，就是当你去接纳一个人，你爱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接纳他不足的地方。那你愿意去接纳的时候，其实就很难去论断人。可是其实论断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一直都会常常的做，就是心思意念当中常常都会有。那就也是我觉得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其实是也是缺点满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比较不会以一个比较高的姿态去评论别人。对，
我觉得不要论断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教导。我自己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非常警惕的，但是经常遇到有些，尤其是说实话，尤其中国人，好多就碰到他就说其他人怎么的，这个情况我怎么办？
就是说不要论断，说不要养成论断人的习惯，是意思意思。但是并不是代表说你没有正确的判断，那是我对我们自己，所以有时候你要讲公道的话，这个对不对啊？但是不要常常用一种批判的习惯。那遇到别人的话，我们都这样讲啊，我们说啊，这个没有造就人，我们就不要讲。比方说，在小组聚会里面，有一个人在讲，一个人，他让我们讲，他讲，你当小组长，你应该让他再讲下去，因为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批评论断，因为你没有让他当事人在讲，你讲那个人不在，所以我们就不要讲。所以、通常我们就叫他不要讲，那通常就不要听， 假如说打电话了，哦，我就不要听，哦，就说我们不要再讲下去。如果当面的话，我们说请你不要再讲，因为这没有告诉人。对，对，因为你没有。如果说这个人在场，你如果也敢讲这样的话，那就对了。哦，那如果不要的话，如果我跟你讲，请你不要跟别人讲，这种话我尽量不要听。
我的问题是啊，就是比方遇到这样的人，有人跟我谈某某人，我一直采取，我是说你就直接给他谈，
对
意见好听。那么问题是说，我对待他，我认为他这个是不对的，
对
不
对？
那么我对待他，我怎么劝他？
你还是爱他？如果是他是不是基督徒？
不是。
对，那不跟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同，因为他们没有重生嘛。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行为还比基督徒好，那我们信耶稣有什么用？他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要留意他。就是
我，如果我觉得我这也不太好，有时候像这样的，我就躲着他。他说什么我就躲着。
对，一件不是躲着，就是说我们的耳朵不要被污染，只是保护你自己，被很多的垃圾进去。人家叫你叫到垃圾，你可以不要叫他很高。所以这并不是说你排斥他，你要爱他，然后。有福音机会就请他来，送他一点圣经，就是说这样子去爱他。但是你躲着他不是，说你讨厌他不是，
因为对
对对，你常常跟一些人常常讲脏话，你也会像说圣经说，你不要跟那个脾气坏的人做朋友，因为你会学着他的脾气。对，所以你这样做并不是不对的，尽量不要跟他在一起。对，
嗯，
对不起，我可以插一下。所以四十二节其实是很积极的一个，他不是在说不要另一半而已。四十二节他还
是三节，
四十二节是最后一节。
嗯，
你这两讲讲目不是比
对，就是不是他就是说最后还是要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只是在去掉他的刺之前要先去掉自己的目，所以不是说不要去掉他的刺。所以他是积极的，就是把论断变成一个帮助。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就是他不是说一味的说不要不要这样，到最后还是要，只是要去掉要事情，要先把自己解释好。
嗯，谢谢。所以其实神对我们基督徒的管教原则就是，你要怎么对待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所以你不要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也不要那样对待人。对，然后还有我觉得，除了爱会不认淡人之外，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常常活在求神来光照我们的过程当中，而且如果我们常常就是顺从圣灵的就是跟应该说愿意听从圣灵的一个带领，其实。我们就比较不会落入论断，因为其实当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有时候我可能有一些想法已经在脑袋里面的时候，其实神就会带来一个意念告诉你说，是不是就是会提醒，其实神会提醒，那其实就在那个提醒当中，我们也是常常就是把该交的账啊，就做错的事情，我就马上的去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像我自己就有时候会可能碰到状况，我觉得不公平，我里面有一个想法，不公平，怎么可以 A 可以这样子做 B 的时候，神就也会提醒我说，他就会又举一个例子告诉我说，其实我好像也是这样，所以我自己其实也做同样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就我可能看到一个情况，觉得 A 怎么这样对 B， 其实这就是一个论断，可是其实神就会提醒我说，可是你也是这样啊，那其实就是告诉我说，那其实无形当中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那当我们越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轻易的去论断。不过还是很难啊，我觉得就是帮助我们。
可是你看到自己是这样的时候，以后应该是陪着那个人一起认罪。
可是当
又觉得也没有罪了，
就可能。
可是这一章是在说，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啊。就是说，去掉自己眼中的两物以后。
去掉自己的两目吧。
对
对对，
最后一句说去，然后看得清楚以后要去掉一种一
种。那个三美，他这里讲的就是说，不是说你去掉自己的两目，你就要去去掉人家的两目，就是说，除非你是他的 当面的上司，而且你当时你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以否则你不要随便去指点别人，对，不然的话我们就在指点江山了。因为对，比方说小组长有什么事，因为我是因为有辅导，可以用辅导讲，辅导可以劝勉他，是不是？但是你不能说一个孩子在批评他爸爸，一个弟兄姊妹在批评文和传道人，因为他没有这个职分。对，
也是解释这个。比方说，就是说，假设说你越过了你的第一个上级，他找第二个，你要拥有一个好像隐瞒着，就是去找他。就假如说我跟，比如说我对 A 的看法，我觉得我不同看法，说我可不可以出平心的来说，你这样觉得，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可不可以就我不是说纠正，只是说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跳过 A 的话，直接跟更高的人讲，能不能觉得好像有点，虽然不是告状，但是有一点。
对，这个就在教会思维上，这个是不对的。在敬忠会最忌讳那个越级报告，你等于在讲一把小报告，这是不对。除非是你是正三官，可以这个连跳上级，但是不然的话。有的机会就我们这种动作，他直接都来找牧师了。牧师了，你看那个小组长，这个很危险啊！因为你自己非常，你要自己可以想说，你不是去找牧师，好像牧师来被他压人，不能这样子。对，
所以就是如果就是常常接触的群体，
这
基督徒的群体，如果是这样的群体里面，你觉得他的意见，你觉得跟你不符合的，你还是可以跟他心平气和。
是可以的，你可以当面跟他讲，那讲完以后讲一次，他接受不接受是他的事情。
那
你接受这里边来讲，就去不要再讲。夫妻也是这样子，比方说是不是觉得我这样不对，他可以跟我讲，但只要讲一次就好。如果我不听的话，上帝会直接对付。所以你再讲第二句，唠叨，你对我说啊，这很唠叨。而且你讲多了就没有什么力量。所以师傅讲一次的力量哈，我都很注意的。他不能再讲，我说他不用再讲，我也很注意。对，所以女人的讲话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你讲多了就没有什么力量。对。
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去掉自己眼中良木的这个动作是一个很多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对，
所以等到做完这件动作的时候，我可能都已经80岁，然后那个时候我要去帮忙，就是挑掉一些比如说20-30岁的小弟兄，就比较容易一点。就是我
在爱里面，
在爱里面，对，在爱里面，
最主要这个爱。
对，不是说这个动作没有这么快。
对。
孙老师，刚才你说的，那我，比方我有什么意见、有想法，我可以给往上去提吗？这个我不是
可以，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
其实那个是一个里面的动机。
对，
你可以感觉到，有点感觉到，就是啊，他讲这个话只是在，就是跳玻璃圈哈。这个，那有人是在抓，对，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对，神知道我们的心。
不是每一个组长讲的都正确，
对，每一个牧师讲也不一定正确，教父讲的话也不正确，也不一定正确，但是上帝知道。但是你不能在开会的时候你说，小叔你讲的话也不对，像这样的心态就不对了。好，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的心思在这，你也不一定对故事啊。因为如果我们当小组长，我们知道我们要谦卑嘛，我们讲的话也不一定是对。但是如果有人啊跟你这样讲，很诚意的，你会接受的。我不知道，就是你讲的话也不一定对，但这样的话就
不要在挽回人家，而不是指人家是不好，是指责，是挽回爱，最爱是。
还有人的良木和刺，我的理解是好像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人，人家的小缺点你看不顺眼，整天挑剔，可是你的缺点可能某些方面更多，因为你那个良木比那个刺大的多嘛，可是你还老挑人家的毛病，你就看不到自己眼里边更多的问题，是吧？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理解。
OK 对，那时间的关系，我每一个章节我都有日子一些亮光，然后想要总结到最后一个盖房者的部分来做总结。我觉得这一段里面 从四十七节他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字是深深的挖地。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完全，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让神来改变我们，来破碎我们，来做那个深深挖底的动作，那才能除了是在话语上要扎根之外，那就是也要行出来，行出来才能把那个根基打得稳。那就是就是我们大家互相鼓励，就是我们就是彼此努力，然后我们就是一起的，就是来做一个就是耶稣的 follower， 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让神来更多的改变我们，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不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人生是有盼望之外，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影响到周围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去做盐做光，能去有对别人有一个好的影响力。
谢主，
谢主，
掌声鼓励。我说你们都这个比牧师啊，国立面的更好。
对，是的，国立
面。对，这个不是故意的。那个张老师在5月24号是第八章，那个梅贤是第九章哈。那不晓得谁可以代替他，因为张老师说他已经70岁以上，希望如果我们年轻人多讲一点。我不晓得靖哥可不可以带5月24号的第八章，可以吧？哈，那就请靖哥带哈。对，感谢。这整段最后的结论是什么？说好树会结什么？
好果。
好果子，坏树绝对不可能结
坏果。
所以他的举这个比喻说什么？平常你都没有办法发现，到了地震来了，大水来了，你的根基稳不稳就显出来。就讲到说什么，你的信仰要什么？要生活吗？生活要信仰化。所以如果你信主信了这么多年，你的太太不喜欢你，先生也不喜欢你，啊，然后儿子不喜欢你，公公婆婆都说你不好，邻居都是他们不对，只有我对。你要，我们要反省一下。因为你现在挖出来的是什么？可能没有深深的扎根是有风险。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姊妹，我真的是很尊敬他、敬仰他们。他们从医院的信主，先生信主，孩子信主，啊，这个姐姐信主，爸爸妈妈信主，岳父啊，这个公婆信主。但是经过长期，你能看到什么？看他的生命的改变。好，所以。求神帮助，对，啊，我想今天神经节目里的事情要预备哈，我们请啊，金生老师帮助这个结束祷告。
好，谢谢，在这里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看到这一章里面诸多宝贵的经文，那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更多来思想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们吃了就生命就能够长进。也把你的话当作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我们真是在你的话语上每天更多的来晋升，更多的来学习，更多的来渴慕你的话语。谢谢主，让我们大家彼此在这边得到造就，得到帮助，带领我们下面聚会的时间。母亲节也祝各位让每一个母亲都能够从你这边得到更多的爱，来爱他们的家庭，爱孩子。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